你得到的爱。第五章，被冒犯了该怎么办？我已经在前几次的讲道中分享了引发人与人之间纷争的四种可能。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，问题是否在于我们自己。我引用马太福音第七章里的经文，我们需要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，才去掉兄弟眼中的木屑。不要论断，这样我们就不会被论断。这里不是说我们不能有自己的见解，如果连对错都恐于言表，那我们岂不是成了是非不分的人？对就是对，错就是错，我们要敢于判断，但却不能凭主观猜测和个人偏见妄下结论。我们可以说，这个人的言行伤害了我，对我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，但是却不可以武断地分析背后的原因，除非是来自于神的话语或启示，否则我们无法了解导致人们说某话、做某些事的真正原因。只有神和他们自己才知晓的事，我们这些外人又如何能够擅自揣测呢？举个十分贴切的例子，温德尔的妻子琳达昨天有出席我们的大会，但是今天上午在温德尔讲道的时候他却不在场。只要我们其中的一个人问，为什么今天没有看到温德尔的妻子，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，不会是吵架了吧？另一个回答，知道吗？从某人妄下结论的那一刻开始，流言就此诞生，大家私底下以恶传恶，真的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，最后就演变成，天哪，温德尔和琳达的婚姻出现严重危机，琳达甚至拒绝继续参加大会。哪有丈夫讲到妻子不出席的道理？她不仅不尊重丈夫，更不尊重神。而琳达不在场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？今天是他们的儿子迪恩的生日，作为母亲的她没有像某些伟大的神的事工主张为神自我牺牲，使婚姻、家庭和子女成为附带损害下的牺牲品。试问，一个婚姻不幸福，家庭不和睦，连神所赐的最宝贵的都没看顾好的人，如何大言不惭地自封为牧者，神的表率，带领神的羊群？注释：作者没有说牧者家庭有问题就不能做牧养的工作，这是另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，也许我会在今后的大会上分享。这里琳达没有像那些打着为神牺牲的旗号而视为自我荣耀的事工，没有逃避自己做妻子和做母亲应尽的职责，顺服神的教导，以家庭为上，选择陪伴儿子，不让敌人失望。我得知之后也征求过温德尔的意见，我们完全可以重新安排讲道的次序和时间，但是温德尔在琳达的祝福下继续他的分享。如果我们对自己不加约束，凭揣测而乱下结论，往往就会无中生有，使我们做出错误的判断。许多许多年前， 在我辞去科罗拉多一间小教会的牧师一职之后，我开始为查经班做辅导，每个星期需要参加往返于三个城市之间的六个不同的查经班，每班大约有60到70人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遇到一个年轻人，在这个过程中，我遇到一个年轻人，他信主之后，绝症得到医治，医生证实他的末期癌症完全被根治。随后，他就随着我到所有的查经班里做见证，也在我的传道广播和各个大会上做见证。在他真诚感人的分享中，数以百计的人得救，受了圣灵的洗。其中发生了一些事，接着他开始了长达47天的禁食，什么都不吃，只喝水。当时他只有18、9岁的年纪，却对神是如此的狂热。47天后，他选择以牛排和薯条来结束进食，但是正是这顿丰盛的大餐让他无缘由地病倒了。在病重期间，他还是断断续续地出席我的查经班，而且他对身边的每一个人说，如果我死了，安德烈一定会让我死而复生。我并没有听到神这么对我说，我也不知道他是否听到神这么对他说，反正他斩钉截铁地告诉了所有人。后来他真的去世了。葬礼那天，6个查经班超过400人出席了他的葬礼，大家都在翘首期盼，要见证我让他死而复生的神迹。但是我并没有出席他的葬礼，知道吗？我引发了大家的公愤，人们对我愤怒至极，他们甚至不屑亲口通知我，只在电话里留言说，你不用来见我们了。6个查经班同时被取消，这个男孩的家人也无法接受我没出席的事实，为此他们怨恨了我多年。人们是如此迅速果断地当场审判了我，把我就地正法。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，这个男孩行巫术的祖母，在听到大家兴奋地谈论我会让他的孙子死而复生之后，绑架了我。我在去葬礼的路上遭到了绑架，这才是我没能出席的真正原因。那些成百上千不识真相却自我公义膨胀至极的人公开批判反对我，迫使我们不得不离开科罗拉多的东南部。我能怎么做？站出来自我辩护，澄清所谓的事实，指责那男孩的祖母。他的家人已经陷入悲痛中无法自拔，我又怎能再往他们的伤口上撒盐？我决定让自己被误解，总好过让悲痛的人无地自容。于是没有任何解释，我和杰米默默地离开了那里，继续我们的生活。首先，如果你在神的带领下认识到问题出自于你自己，那么当务之急，你最先要做的就是在神的面前悔改。知道吗？你得罪了神所爱的，就等于得罪了神。圣经上写得很清楚，当使徒保罗还做扫罗的时候，有一次在他去大马士革缉拿基督徒的路上， 神在异象中向他显现。耶稣说：扫罗，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使徒行传九章二到四节。耶稣并没有说：你为什么逼迫我的人或我的信徒，而是你为什么逼迫我。当有人冒犯了你，他就冒犯了神。同样的，当你伤害了你的兄弟姐妹，你就伤害了神。所以你首先要做的就是悔改，承认错误，重新回到神的面前，改变你的心，更新你的思想。在你和神的关系没有摆正之前，在你没有医治好引发矛盾的心和思想之前，你无权贸贸然地跑到对方那里认错。因为无论你口里说什么，承诺什么，都是空的。只要你的心不改变，就不叫改变。你要首先解决你的旧伤痛，多心，猜疑，缺乏安全感，然后再去请求对方的原谅。要解决你们之间的问题，先要解决你自身存在的问题。在这里，我要补充非常重要的一点，就是如果你的言行已经冒犯对方，使对方受到伤害，那么你就要谦卑自己，诚心道歉，并恳求原谅，尽量寻求和解。但是如果你只是内心存在偏见、误解、错怪，而你从未表达出来，对方不知道，也不可能知道，你应该怎么做呢？这是从我的经验教训中总结出来的。在神的面前真心悔改，然后把它埋起来，不要再向那个虽被你冒犯却毫不知情的人提起。知道吗？很多人都不认同，他们会说，我曾经错怪了这个人，我要面对自己的错误，一定要坦白。于是他们就跑到那个人面前，诚恳地说，我错了，我曾把你想得如此不堪，恨你恨得牙根痒痒。我就无数次经历这样的场景，无端端的就会有人过来对我说，哦，我被神所感动，今天我要坦白，我一直说你是属魔鬼的，一直在背后恨你、咒骂你，你能原谅我吗？我听得一头雾水，只能被动地回答，我原谅你。他们如释重负，开开心心地离去了，留我自己在那里摸不清头脑。我根本不知道这个跑来坦白的人居然暗地里与我为敌，他不是平日对我非常友善吗？我在震惊中久久不能平复。这么做的人也许心是好的，但却是极其不成熟的行为。即使你要修正你的错误，但是你并没有真正伤害过对方，一切只是存在你心中的结。你大可在神面前悔改，修正你的心就好了。为何一定要把这本该焚烧或掩埋的垃圾丢给对方？对婚姻来说也是一样，夫妻之间要诚实，要分享一切。可是如果我们口没遮拦，就会成为魔鬼可用的工具。我和杰米结婚后，我们说好无话不谈，彼此没有秘密和隐瞒。如果有人走过来对我说，可以和你谈一谈吗？但是你不能告诉任何人。我肯定会回答，我会告诉杰米，如果你不想让他知道，你也不必让我知道。 在我做小教会的牧师之后，人们开始对我有诸多议论，开始对杰米评头论足，无论他做什么，总有人看不惯，总有人不满。为了履行无话不谈、没有秘密和隐瞒的承诺，每次我回到家，就会迫不及待地对他说：你知道吗？今天某某人又说了你什么，他们批评你。每次，杰米就要面对这些负面的批评和评论。很快，我就发现我的坦诚反而成了魔鬼利用的工具。从我的口中而出的，都是别人对我妻子不正确的非议。神对我说：你没有保护杰米，没有为他阻挡伤害。从那以后，凡是有关于他的流言蜚语，我都会自动的过滤掉。杰米不需要，也没必要知道。所以，如果错在你，你首先要到神的面前悔改。如果这只是你内在的问题，没有表现出来，对方也没有受到伤害，那就在修正你自己后继续生活，不要再纠结下去，更不要跑到不知情的对方那里，像转运垃圾一样把你的垃圾推给别人。如果对方因你公开的言行而受到了伤害，在悔改之后，你就要诚恳地向对方道歉，并力求和解。可是，你不能一厢情愿地以为，在你顺服神的诫命道歉后，对方就必须原谅你。决定权不在你，原谅与否是对方的选择。那么，如果问题完全出于对方，和你毫无关系，你又该如何应对呢？耶稣曾给过四不明确的指示。马太福音18章15节：如果你的兄弟得罪你，你就去，并趁着只有你和他在的时候指出他的过错。如果他听你，你便得了你的兄弟。经文要求我们私下里去找这个得罪我们的人，指出他的过错。不要误会，这里不是说我们可以怒气冲冲地前去兴师问罪。倘若你激愤难平，那么你首先要回到神的面前平息你的怒气，然后才去找这个人心平气和地解决问题，寻求和解。也就是说，在你向其他人哭诉、抱怨之前，你必须先去找当事人单独把问题谈清楚。震惊吗？因为这根本就不是我们当中的大多数解决问题的方式。当问题发生，你们第一时间会向身边的人大吐苦水，在寻求安慰的同时，也在找着声讨对方的同盟。但是，这非但不能解决问题，反而会使事情变得更复杂。我们的舌头有说生死、生命和死亡的权柄。在你们到处诉苦、鸣不平的时候，从你们口中而出的就只有死亡。所以，与其做一个只会背后散播批评和指责的懦夫，不如鼓起勇气正视问题，找对方面对面谈清楚。知道吗？这会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问题发生。因为我相信，没有人喜欢当面对质。我们大多数都会选择回避，甚至逃避。所以，当你下定决心遵循神的诫命，在没找当事人私下里解决问题之前，对其他任何人都绝口不提。这就会让你在每次起冲突之前 都认真思索，我值得为此去找对方吗？如果是因你那颗敏感而易受伤的心所引发的，其实是一件没什么大不了的小事，那么你就应该大度些，让它过去，不要再念念不忘，怀恨于心。坦白地说，在不明白这真理之前，如果我遭受到某人偏激的指责或误会，我会在脑海里反复思索这件事，怎么也放不下。我会想，这个人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凭什么这么做？我该去和谁倾诉，一泄心中之怒？这和文火煲汤一样，怒火在千思万想中缓慢酝酿，越积越浓烈。知道吗？这对解决问题根本没有丝毫帮助，反而给了魔鬼借题发挥的机会。因此，后来当我发现自己又不知不觉陷入其中的时候，我就会以方言祷告，迫使自己不要纠结着不放。与其在内心点火烹饪，备受煎熬，我会直接去找这个人面对面谈清楚。虽然结果不都是100%尽如人意，但是我却阻止了魔鬼利用矛盾让我日夜不得安宁的轨迹。所以，倘若某个人冒犯了你，亲自和他谈清楚。倘若这事不值得劳烦你去找他，那也不值得劳烦你为此纠结，把他忘了吧。如果我们都能遵守这简单的第一步，根本无需进入到第二步、第三步，我们就会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问题发生。如果有人走过来，卑卑怯怯地对你说，你知道某某人对我做了什么吗？在他继续之前问清楚，你和对方谈过吗？他是否知晓你们之间的问题？不要成为一个来者不拒的垃圾桶，任何人都可以对你无所顾忌，一吐为快。有时候你所听到的未必就是事情的全部，在当事人没有坐下来尝试解决问题之前，不要好奇去听，更不要自告奋勇提意见，你很可能会先入为主，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。第二步，马太福音18:16，如果他不听，那就带一两个人与你同去，这样在两三个人证人的口里，每一句话都可以被确认。这里所指的和你同去的一两个人，不是志在为你出气讨公道的好姐妹好哥们，更不是让你人多势众炮轰围攻对方，让他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先不该万不该最不该得罪你。这里说的是保持中立，不偏袒任何一方的人，既可以中肯地提意见，又可以实事求是地作证。那么做的原因很简单，我们知道在争吵中的两个人从来都不会静心倾听对方在说什么，彼此都专心酝酿着接下来用于反击的话语，这样根本无法获得和解。所以我们才需要没有偏见的中间人在场，给予公正公平的建议。第三步和第四步，马太福音18:17，如果他不听他们的，就告诉教会，如果他连教会也不听，你就把他当作是异教徒和税吏吧。这里说的和哥林多前书第5章里 对待那个与继母乱伦的人一样，都是同一个道理。保罗说，把那个人交给撒旦，让他的身体被毁灭。因此，如果某人得罪冒犯了你，在和你私下里面对面交谈，在和你们的中间人交谈，甚至在教会介入后，他还是坚持自己没错，还是无法达到和解的话，就把他交给撒旦，让他的身体遭毁灭吧。我很少听到其他牧师解释这句经文，因为他与神爱世人的形象不符。其实不尽然，这里不是给了你光明正大的去幸灾乐祸的理由，把这个人交给撒旦，也不是说这个人从此失去永生，失去救赎。爱是说事实，讲真理。当你主里的兄弟姐妹得罪了你，或是走偏了，在你尽力和解或劝说之下仍不见成效，那就不要再在这个人面前啰嗦着想要扭转什么了，让他自食其果，希望这么做最终能够让他知晓悔改。而且我要补充的是，经文里所指的教会和我们现今的教会完全不同。生活在一世纪的基督徒被当时的社会所排斥和驱逐，甚至会面临失去生命的危险。因此，当时被称作基督徒的人们都是全心全意相信主耶稣，愿意为他而舍命。神和主里的兄弟姐妹就是他们至亲的一切。这和我们现在为了赶时髦去教会，为了应付自己信主的好会友去教会，为了消磨时间作为业余爱好而去教会等等，有着本质的区别。而且教会只有一个，例如以弗所教会，虽然一世纪大约有5万至10万的基督徒居住在以弗所地区，但是他们却没有一个统一的聚会点，信徒们都以家庭聚会的形式会面，所以当时有近1000个家庭小组，但是他们都把彼此看作一个肢体，一个教会，提摩太为总负责人。因此，如果某人被带到教会，教会做了最终的决定，这个人就必须接受和遵守。离开教会就代表着和所有信徒切断联系，因为教会只有一个。所以那时候的人没有我们现在的便捷，离开一个教会转身可以去街对面的另一个教会，此处不留人，自有留人处。而且教会之间互相争会员，会员之间互相攀比，我的牧师比你的牧师好，我的教会比你的教会大，这完全脱离了神眼中教会的真实意义。因此第三步，把对方带到教会里，在我们现今时代很难实现。现在大多数的牧师最怕得罪人，因为人的离去就代表着经济来源的减少，代表着收入的减少，所以牧师往往喜欢采取折中或双方都不得罪的方法，甚至是下意识地支持那财力雄厚的一方。这也是宗教里靠人为生而不是靠神的可悲之处。